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冬夜如香，我们继续读赞作。我在赞作书的扉页上写了四个字：慢走赞作。赞作的作者贾平凹先生就生活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西安，那也是我的家乡。贾先生说，他在城市生活已经40多年，对他的熟悉如在自己的家里。从客厅到厨房，由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无论多少拐角和门窗，黑夜中也出入自由。故而赞作便不同于以往而写城里事，其中的城名和街巷名都是在西安。那么关于写这本书的缘由，他在后记中说，突然想写赞作，源于我楼下的那个茶庄搬走了。茶庄在的那些年，我每日2次都在那里喝茶，一次是午饭前，一次是晚饭后。茶是喝到了好茶，就只能再好，不能将就。我已经被培养成喝茶贵族了，茶庄却搬走了。人在身体好的时候，并不觉得还有呼吸，一旦病了，才知道呼吸的重要，且一呼一吸是那样的紧迫，一刻不停。赞作是贾平凹先生的第17部长篇小说，今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再读赞作。
在回忆之前，我在忘记之后，翻开相册里的那一张发黄的照片，轻轻抚摸它，勾起我一丝牵挂。忘记吧，还有什么放不下？在离别之后的第一个夜晚，手指一直在手机的按键上徘徊，那是我渴望的如20般美好，单纯的美丽的。 后阳光穿过房间的玻璃窗，写字台上的烟灰缸已被烟头填满，那是一个懒洋洋的下午，我起得很晚，抬起头望窗外还是一片阳光，那个男人贴着告示四处寻找着曾经暗恋着的不知道名字的女孩，他把他的照片贴满大街小巷，不经意的回头一望，看上去很美，看上去很美，我多了一丝牵挂，那一个女人是否能找到啊，留在记忆中，一切不再遥远，看上去很美，看上去很美，看上去很美，看上去很美。
十一，海若筒子楼。海若换了身白衬衣和牛仔裤，在去夏姿花娘住处的半路上，经过银行，给儿子海童汇钱。没想就遇到吴小林的娘和一个女的，也给吴小林汇钱。吴小林的娘尖追追的喊叫，哎呀，你没穿长褂，我差点没认出来啊。两人就拉拉手，笑着说，以后再来会了，咱就约着一块儿嘛。吴小林的娘有了很多白头发，这是海若吃了一惊。吴小林的娘介绍那女的是她的姐姐，海若有些不相信，说，亲姐姐？吴小林的娘说，一个娘的奶头掉下来的呀，是不是觉得我比她还老，我这头发没有染。吴小林娘的姐姐说，如果全白那就不染了也好看，你这是说黑不黑说白不白的，就显得老。吴小林的娘说，我操的什么心呀，能不老，这把年纪了，没人爱的也没人爱了，还染啥嘞，哎，不染了。吴小林娘的姐姐说，就你供个留学生，海童他娘多精神的，这要脸有脸，要身材有身材。吴小林娘说，人家是老板，钱上没压力呀。海若说，哪里哪里，我要比你小四五岁的，我也有白头发了，发现了就拔，拔了又有了嘛。吴小林娘的姐姐就还真在海若的头上拔下来了一根儿。三人出了银行，在大门外停车场上喊热乎说话，海若就问候吴小林的娘最近都忙活什么。吴小林的娘说，我姐姐刚才来找我，讨论着做个什么生意好，你是生意场上的人，就给我们出出主意，你说开个布店嘞，还是开饭馆？我姐姐说，开个布店专门做窗帘，我觉得开饭馆要么卖小龙虾，要么卖面。吴小林娘的姐姐说，要是卖面，卖面前年你就说开面馆儿。 吴小林的娘说，还不是你说开个家装店，当时你说的激情满怀我都同意了，你又说不行。海若说，你们几年前就商议做生意？吴小林的娘说，可不，总得寻个赚钱的事儿呀，我看还是开面馆实际。海若说，开面馆是太劳累。吴小林娘的姐姐说，劳累不要紧，只是一碗面卖不上钱呢。吴小林的娘说，但吃的人多呀，再不赚钱一年还不落四五十万，咱平分，龚小林留学的钱也就够了。海若说，20多万怕不够吧？吴小林的娘说，够了，你给海童一年汇多少钱？海若说，好，海童花销大，也够也够。吴小林的娘说，海童有女朋友了，给女朋友也得花钱。海童回来了，你告诉我，我让他给小林带去个手机，小林的手机坏了。海若说，春节后走的，这啥时候能回来？吴小林的娘说，我听小林讲，他不是回上海了吗？海若说，回上海？吴小林的娘说，小林讲他女朋友在上海出差，他们在上海约会的呀。海童人长得帅，情商又高，都有女朋友了，我那小林还情窦不开，他们两人一块儿出去的，倒没擦出过火花。海若说，哦，这哦。吴小林娘的姐姐在接一个电话，接过了，说那边来电话了，说有3间门面房可以便宜出租，让咱去看看。海若说，哦，那你们快去。吴小林的娘要走呀，还说，咱多联系啊，记着下次汇钱就叫上我。海若目送着吴小林的娘和她姐姐走了，心里一阵不舒服，干脆把车就放在停车场，步行着前往。难得的一个好天气，太阳出来亮得晃眼，远处的筒子楼顶飞起了一群鸽子，咕咕的叫，听着像是咒语。每个房子都有死角，每个人都有隐秘处，海若何尝不也如此？离婚后儿子由他抚养，心想着自己绝对能把一只鸡养成大鹤的。但儿子从12岁时就开始叛逆，不用功学习又常常作恶，天越冷越洗冷水澡，天热偏要吃火锅，穿那裆能掉到腿弯的裤子永远是一双运动鞋，跳起来要把脚印儿踹在高高的白墙上，一不高兴就进了他的卧室，砰的把门关得山响。也是他不满意国内的高考制度，更是想着儿子能换个环境或许会好起来。当一些同学闹着要出国留学，有的去了欧洲，有的去了美国，他便同意了儿子和同班的吴小林去了澳大利亚。而他始料不及的是，儿子没有了他的管束，越发放任自流，考雅思3次都不及格，倒处了个女朋友。海若就说了狠话，考不上大学就别给我回来，又大大缩减儿子的每月费用，由30000元变成18300元，多一分都不给。现在儿子竟然瞒着他在上海与女朋友约会，人生在什么阶段就该做什么事情，当学生就好好学习，怎么就处女朋友？既然处了女朋友，那就正常处吧，又怎么可以逃学？海若百思不解，自己和众姊妹都是刚学了会了走就跑，想来还要追求着再飞翔的人生，儿子 却不上进，在坠落，像石头滚坡一样坠落，坠落的还那么快乐。海若气堵在心口，给海童拨电话，可一连拨了三次，海童的电话都是关机状态。海童在大白天里从来不关机的，他看看表，或许是已经回校了，因为这时候正是澳大利亚的晚上。海若也就慢慢的平静下来，一边走着一边嘟囔着，我怎么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儿子呢？他自己说着给自己听。人行道上人很多，有走过来的，有走过去的，一个老太太推着个婴儿车，车里的婴儿还不满一岁吧，瘦瘦的，皮肤发红，像是个猴子。而又有一个中年人牵着一只狗，狗的模样和主人酷似的像兄弟。海若想起了一句老话，看儿女便知其父母，看父母便知其儿女，便叹息着自己没有教育好孩子。海童的毛病是他父亲的毛病吗？是他的毛病吗？或许是他和他的父亲组合起来的毛病吗？他默默地走，偶尔一回头，身后的地上就拖着他的影子，觉得是在复印。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卷丢了 卷丢了沉默的生命，告诉我太阳已经没了颜色，它哭着对我说，鸟的泪水
到了夏次花娘的住处，海若搓了搓脸，还跺了跺脚，才进了楼洞。她不愿意把自己的情绪带给老太太。这幢楼可能有40多年的历史了，西京的变化都是在不停的拆迁，不停的制造新的建筑。为什么这样的楼还依然存在？楼面被雨水淋得污脏不堪，墙皮大片大片脱落，而那凸出来的窗台都安装了铁条护栏，像是挂着锈迹斑斑的小笼子，里边塞着乱七八糟的杂物，还有伸出来的木棍或竹竿上晾晒了被子、裤子、袜子和胸罩。楼里虽然有电梯，海若偏走楼梯，他要在艰难的攀登中出出汗，同时也体会体会越是往上攀登，那地球的引力是多大。胳膊终究不是翅膀啊，上到九层他已经双腿酸困，如果谁只要稍稍用指头戳一下腿弯，就会倒下去，而且内衣早被汗湿透了。敲了半天门，屋里好像有了动静，是扑腾扑腾间隔时间很长的脚步，门才开了，老太太靠着门扇站着，海若微笑着，还故意耍调皮的把手指放在嘴上说，姨，我来了。老太太也是挤着皱纹的微笑说，你来了好。海若说，雾霾了好多天，人心里都长了草，趁阳光灿烂咱到秦岭里去逛逛。老太太说，进来，快进来，你那么忙的还来看我。让海若坐下了再说，病又犯了，这腿硬得像木棍儿，疼得走不了路了呀。海若看着老太太面色灰暗，腰身佝偻，又是独自才哭过，眼睛红肿的像烂桃一般，心里不禁一阵酸楚，说，那我让茶庄人召些蜜蜂过来给你治治，
老太太说，不用了，海若，我昨日梦着一大群蜜蜂向我飞来，这些蜜蜂全长着人脸，把我吓醒了。我就坐想，这偏方用了这么多年，蜜蜂蛰一次就死掉的，我的病没怎么好，倒是害了那么多的小生命。海若瞪得一惊，闷了半会儿，说，咦，这是你想多了，蜜蜂身上是有毒的，它酿蜜是潜毒，为你治病也是潜毒的。老太太说，那我身上是不是也有毒呀？听人说，父母的岁数大了，势必会压制了儿女。我要是早些死了，自花的病就该好了。海若抱住了老太太，老太太瘦得像柴火，她把一颗眼泪滴在了老太太的后背上，说，咦呀，我知道你苦愁，可再大的苦愁，再大的难，还有我们嘞。你要刚刚强强的给咱长寿着，自花的病也一定会好起来。夏磊呢？老太太说，和我闹腾了大半天，累了，睡着了。海若还是给小苏打了电话，便进卧室去看夏磊。
那其实是在北京一个普普通通的夏天，烈日余晖后就那么相遇了。雨后的傍晚，静谧的时空，兜兜转转，我们就这样，就这样。夏天的雨，风中的声音，透不过模糊的空气。那个夏天的午后，北京还下着雨，没有握紧的双手，握紧了明天的谜。转眼的一年，转过了风和雨，转出的味道，品尝着时光的蜜。我在冬天的屋里，看着绽放的爱情，用最美的旋律，一点点歌唱。夏天的雨，风中的声音，透不过模糊的空气。那个夏天的午后，北京还下着雨，没有握紧的双手，握紧了明天的谜。转眼的一年，转过了风和雨，转出的味道，品尝着时光的蜜。我在冬天的屋里，看着绽放的爱情，用最美的旋律，一点点歌唱你， 就这样吧，爱人，天使宛如你的笑颜，让我拥有的快乐就这样地久天长。就这样吧，爱人，孩子宛如你的单纯，就让我们的快乐偷偷的一起品尝。就这样吧，爱人，天使宛如你的笑颜，让我拥有的快乐就这样地久天长。就这样吧，爱人，孩子宛如你的单纯，就让我们的快乐偷偷的一起品尝。我在冬天的屋里看着绽放的爱情，用最美的旋律一点点歌唱你。
一进门，一双小红鞋，一只鞋头向着墙角，一只侧在那堆积木里。看到小红皮鞋，海若就想起自己儿子的过去。那时候海童也是这么小，也穿过这样的小红皮鞋。他是每次回来一开门，一排大人的鞋中间有一双小红皮鞋，心里就忽地泛上热流，无限的亲切温暖和幸福。他捡起地上的小红皮鞋，坐在床沿上，夏蕾睡在那里微微呼吸，像只小狗似的一条腿蹬开了被单。他轻轻握住那一只脚，觉得像握了一团棉花，越握越小。后来听到客厅门响，进来了人，海若从卧室出来，见是小苏提着装了蜜蜂的小沙盒，竟然还有向奇宇。向奇宇提了一袋子大米，海若问：“你俩怎么一起？”向奇宇说：“朋友寄来的东北五常米，蒸出来不用菜都吃着香，我给姨拿来一袋，没想在楼下遇到了小苏。”老太太听了，又是头不停的点，连声感谢。小苏开始帮着老太太用蜜蜂治疗腿，海若和向奇宇在一边看着。老太太就要和他们说这说那的，小苏拿蜜蜂总是遮不好，海若说：“你静静治。”拉了向奇宇到厨房里说话。海若说：“奇宇呀，今年以来海童没和你联系吧？”向奇宇说：“联系不多，以前都是我给他电话，今年倒是他打过来两次，还给我传过来他的照片，多帅的小伙子。”海若说：“他没向你借过钱吧？”向奇宇说：“没呀，他怎么会向我借钱？有什么事儿吗？”海若说：“是倒没事，我今年给他汇的钱少，怕他向你们谁借钱的，又惯出他的坏毛病。”向奇宇说：“你怎么突然少汇了钱？孩子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一动弹啥都需要钱，可不敢让他受作难的呀。”海若说：“女孩富养，男孩要穷养的。”向奇宇说：“这我当然知道，你每月给汇多少？”海若说：“18300元。”向奇宇说：“还有零头？”是少了，也太少了。海若说：“不少了，当学生嘛，就是花个租房钱、吃饭钱、学习材料钱， 再就是偶尔买件衣服什么的。如果他向你借钱，你记住，一分钱也不能答应他呀。向其宇点了头，却半天没说话，拿眼睛看着海若。海若说：“你看我啥的？”向其宇说：“我看你眉宇间的表情嘞。你给我说这些，其实啊，心里又怕委屈了海童。之所以说给我，是想让我附和了你，心里就坦然了。你呀，也就是个蚌，越是有硬的外壳，身子越柔软。”海若就笑了笑，说：“蚌体内常钻沙子啊。”向其宇说：“那就多磨出些珍珠嘛。”海若说：“这次我一定要狠些，要不他会学坏的。”向其宇说：“海童已经不错的了，你海姐的孩子他能差吗？就是差，能差到哪儿去？”海若说：“五谷当然比提拜好，可五谷不熟时，还不如提拜嘞。”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卧室里夏雷醒了，叫着姥姥，叫了一声没见回应，就哨子一样长声叫喊。海若和向其宇先去了卧室，夏雷已光溜溜地站在床上，海若要给他穿衣服，他不让穿。老太太不治腿了进来，说句别感冒了，在夏雷头上摸摸，后背拍拍，就给他穿衣服。他还那么站着，穿了上衣，再就让抬左脚套上一个裤腿，再让抬右脚套上一个裤腿，像个木偶。他说：“尿呀。”双腿叉开来，老太太从床下取了个旧茶缸，那么接着。向其宇和海若对视了一下，海若说：“他也3岁了，应该让他到厕所去尿。”老太太说：“他习惯了。”就问：“蕾蕾，肚子饿了没？想吃些啥？”向其宇说：“咱们出去吃吧，炒几个菜，吃些米饭。永宁路上的那家徽菜馆臭鳜鱼不错的。”夏磊却说：“我要吃炒疙瘩。”老太太说：“你真会想着吃，姥姥给你蒸鸡蛋羹，鸡蛋羹有营养。”夏磊说：“我不嘛，我就要吃炒疙瘩。”海若说：“要吃炒疙瘩就做炒疙瘩，我可拿手的。”老太太说：“那好，其宇、小苏都不要走，一块儿吃。”炒疙瘩是把面粉和软揉筋搓成麻事儿，
把麻绳煮熟捞出来，再把西葫芦、芹菜、木耳、黄花、豆腐、红萝卜切丁后，同熟麻绳一块儿炒。海若和面搓麻绳，小苏已把水烧开，待把麻绳煮着，向其与洗好切碎了菜，然后海若炒起来。两个小时后，炒疙瘩端上了桌，夏雷就要去吃。老太太说：“先别，先别。”把筷子平架在碗上了，低头合掌，口里念道：“饕餮，饕餮，你先吃。”念过五遍，把饭碗递给了夏雷。向其宇说：“咦，你这是念啥的？”老太太说：“磊磊能吃，吃了肚子又胀，就常常呕吐。你让他少吃点儿，他又不行。”徐七来过，说磊磊肚子里有饕餮，吃饭前念几遍：“饕餮，饕餮，你先吃，饕餮出锅了，磊磊就不暴食了。”海若说：“啊，徐七说的对，让饕餮先吃。”大家吃起来，老太太竟又拨通了电话和夏子花视频，让夏子花看看海若、向其宇、小苏来给他们做的饭，让看看磊磊吃饭的样子。夏子花躺在病床上无声的笑，笑着笑着泪流了满面。饭后，海若、向其宇、小苏告辞了下楼。向其宇说：“海姐，徐七搞养生走火入魔了，让吃饭前念什么饕餮，迷信能起作用了？你竟然还说徐七说的对。”海若说：“这个时候老太太没了主见，只要能安稳她的心，说啥干啥都行。”向其宇说：“我看老太太安稳着嘞，倒是她徐七不正常。”海若看了向其宇一眼，但没有再说话。
担心让你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thank you. 来没有这样要求，怕你难过转身就走。那就这样吧，我会了解，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假装生命中没有你。从此以后我在这里日夜等待你的消息，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无论你在天涯海角，是不是你偶尔会想起我。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贾平凹长篇小说《暂作》节选。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感谢您收听，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我看着远处山顶的树，浸染着蓝色的天空，耳边的音乐响起，我知道这是我想要的。山把树交给了天空，而我把自己交给了音乐。像空气一样模糊，心情就像时光一样无助，鸟从窗前飞过，留不下影子，夕阳的位置。一只老虎死在了自己的嘴里，那是因为别人偷了他的玩具，一些房子就像童话一样遥远，一些房子有像孩子般的孤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从南到北只是一年。
距离。啦啦啦啦啦啦，坐在那里，从北到南有十年不下去的距离。 枪杀了缠绵，紧闭的双眼看不破誓言，没有了面包就无谓的流浪，吉普赛的女儿在风中坚强，耶塞尼亚，耶塞尼亚。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